种是恒，儿子仲谷、仲鄂、仲义，孙子仲朴、仲师道、仲师中。仲是恒，字仲平，是仲放哥哥的儿子。年少时崇尚气节，兄弟中有人想要分他的财产，他都推让给他们，只拿了图书而已。因为仲放的恩应补任将做监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。曾经担任金阳县令李旭王之谦，因为非法牟利的事情败露，按法律应当流放，却逃走了。等到交际大赦时，他又出来了。仲世恒说，送到府衙就会遇到大赦，于是杖打他的脊背，然后到府衙请罪，知府李资上奏事放了他。后来担任凤州通判。周江王蒙正是张献后的姻亲，行为不合法度，曾经因私事请求仲世恒，仲世恒不听从，王蒙正发怒，便引诱王之谦申诉冤屈，并暗中帮助他。仲世恒因此获罪，被流放窦州，又调任汝州。弟弟仲世才献上一个官职替他赎罪，仲世恒担任孟州司马。过了很久，龙图阁直学士李弘为他辩白冤屈，宋寿、狄匪也相继进言，任命他为卫尉四丞，历任兼随州酒、签书同州、夫州判官事。西部边境发生战事，守备不足。仲世恒建议说，延安东北200里处有旧宽州，请求利用那里的废弃营垒兴建城池，用来抵挡敌寇的要冲，右边可以巩固延安的形势，左边可以运来河东的粮食，北边可以图谋瀛州、夏州的旧地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命他监督这项工程。下人多次出兵争夺，仲世恒一边作战一边筑城，但是城池处于险要之地，却没有泉水，有人认为不能防守。挖地150尺才碰到石头，石工说无法再凿穿，仲世恒命令将碎石一本机赏钱100，最终得到了泉水。城池建成后，赐名清建城，升任内殿重班知城事，开垦营田2000顷，招募商人，借给他们本钱，让他们流通货物获取利润，城池于是变得富足充实。偶尔外出巡视不足，慰劳酋长，有时解下自己的衣带送给他们。曾经宴请宾客饮酒，有人得到敌情来报告，就把饮酒的器皿送给他，因此附属的羌人都乐意为他所用。两次升迁后任洛院副使，知环州。藩部中有个牛家族的首领叫奴娥，一向倔强，从未出城拜见郡守，听说仲世恒到来，急忙到郊外迎接。仲世恒与他约定，第二天应当到他的帐中去慰劳他的部落。当天晚上下大雪，深达3尺，身边的人说地势险要，不能去。仲世恒说，我正要结交各羌人以树立信用，不能失期，于是沿着险路前进。奴娥正躺在帐中，认为仲世恒一定不能到达，仲世恒提醒了他。奴娥大惊说，以前没有官员到过我的部落，您竟然不怀疑我吗？率领他的部族环绕下拜厅从命令。羌人酋长穆恩的部落最为强大，仲世恒曾经在夜里与他饮酒，叫出事机来祝酒。不久仲世恒起身进入内室，悄悄在墙壁缝隙中窥视。穆恩偷偷与事机戏耍，仲世恒突然出来撞见，穆恩羞愧恐惧，请求处罚。仲世恒笑着说，你想要他吗？就把事机送给了他，从此得到他以死效命。各部族有怀有二心的，派穆恩去讨伐，没有不取胜的。有个兀二族，仲世恒招降他们不来，就命令穆恩出兵诛杀他们。此后100多仗都自行归附，没有敢有二心的。于是命令各部族设置烽火，有紧急情况就点燃烽燧，备好战马等待。葛怀敏战败，仲世恒率领羌兵几千人支援金援，没有人敢落后。曾经考核官吏百姓射箭，有过失的人射中箭靶就赦免他的罪过。有人推辞某事，请求某事常常根据射中与否来决定准予或拒绝。人人都自我勉励，都精通射箭，因此几年间敌人不敢靠近环州边境。升任东染院使，环庆路兵马前辖。范仲淹发文书命令他与蒋协修驻西腰城，仲世恒当时卧病在床，立即起身率领所部甲士日夜兴筑城池。建成后他就去世了。当初仲世恒在清建城时，元昊尚未臣服，其贵人也力刚浪、口灵、玉起兄弟有才干谋略，都号称大王。他们亲信当权，边境的臣子 想用计谋离间他们。庆历二年，傅延京略使庞吉两次给保安军守将刘整写信，贿赂藩部破丑来送信给野利兄弟，而金元禄王延、葛怀民也派人拿着书信和金宝送给玉起。恰逢刚浪、口令、命令浪埋、赏起、媚娘等三人到重世恒处请求投降，重世恒知道其中有诈，说与其杀了他们，不如趁机用他们来离间，于是留下他们监管商税，出入时随从骑兵众多，非常宠幸。有个僧人叫王光信，矫健勇猛，善于骑射，熟悉藩部的山川道路。重世恒出兵时，常常让他担任向导，多次攻破敌族帐，上奏任命他为三班戒职，改名为王松。重世恒做了蜡丸密信，派王松送给刚浪、口令，说浪埋等人已经到达，朝廷知道大王有归附汉朝之心，任命他为夏州节度使，奉钱每月万名，金节已经送到，催促他归附，用早合归的图案来比喻早日归附之意。刚浪、口令得到书信后非常害怕，从自己的治所将王松抓起来送给元昊。元昊怀疑刚浪、口令背叛自己，不让他回到治所，并把王松囚禁在地牢中，派他的臣子李文贵以刚浪、口令的意思回复重世恒，并说不明白所送书信的意思，或许可以通和，希望赐予一句话。重世恒将此事禀报庞吉，当时朝廷已经想要招抚庞吉，召见李文贵，小玉以国家宽大开纳之意放他回去报告。元昊得到回报，释放了王松，对他非常礼遇，让他与李文贵一同前来，从此接连派遣使者请求投降，于是像从前一样称臣。重世恒听说野利兄弟已经被杀，写了祭文越境祭奠他们。庞吉上书陈述王松的功劳，详细说明元昊尚未通好时，重世恒策划派王松冒着艰险离间他们君臣，导致互相猜疑，因此与中国通好，请求优先晋升王松的官职，升任三班奉职。后来王松因应对时自己陈述，又晋升侍进，阁门之后。重世恒去世后，庞吉人书密使，重世恒的儿子重谷上书申诉父亲的功劳，被庞吉压制，重谷再次上书，于是追赠重世恒成州团练使，诏令刘内权授予重谷大县部尉之职，押送还乡。庞吉罢官后，重谷再次辩理，交付御史查验，以庞吉先前上奏的王松奏书为定论，诏令将此事交付史官，允许重谷到便利的州郡任职。重世恒在边境数年，积蓄粮食流通货物，所到之处不烦扰县官增加兵员和粮饷，善于抚养士卒，有生病的就派一个儿子专门照看他的饮食汤药，因此得到士卒以死效命。他去世后，羌人酋长早晚哭灵数日，清涧和环州的人都画了他的像祭祀。儿子仲谷、仲鄂、仲枕都有将帅之才，关中人称他们为三种。仲义是他的幼子，孙子仲普、仲师道、仲师中。仲谷字大志，年少时仰慕从族种放的为人，不参加科举考试，应当担任官职时推辞让给弟弟，当时人称小隐君。重世恒去世后，录用仲谷为天心卫，多次转任西京左藏库副使、金元禄都监、支援州。羌人侵犯边塞，仲谷抵御他们，斩首数百级，在镇戎以北修筑城池，以扼守要害。神宗召见他应对，升任通事舍人，封赏了他的三个弟弟。与弟弟重枕攻破环州浙江会，斩首2000级，升任西上阁门副使。有百姓低价把田地卖给赎羌以逃避赋役，重谷审查案情，得到良田3000顷、丁口4000，全部赐配为民兵。历任桓庆、永兴军路前辖，因诉讼犯纯人不当，被削夺一官，任宁州知州，调任镇戎军。西河路10万军队经过州境，需要粮草，辽左以这是其他路的事务，唯有推辞。仲谷说都是朝廷的军队，命令供给他们。又调任福州、袭州二州，去世时70岁。仲谷明达效益，弟弟仲鄂因擅自兴兵被关进监狱，仲谷请求交纳自己的官职赎他的罪。重世恒留给张问1000亩田地，张问归还，但重世恒已去世，仲谷始终没有接受。然而重世恒受范仲淹之狱，因而建立清涧城的功劳， 而仲谷因私人恩怨诉讼范纯仁，世人舆论看不起他。仲鄂，字子正，凭借父亲的恩应多次升任左仓库副使，延州主帅陆深推荐他任清建成之城，下人酋长令口令归附，陆深恐怕生事，想不接纳，仲鄂请求接纳他，下人来索要，陆深问如何回复，仲鄂说如果一定要令口令，应当用景寻来交换，于是作罢。景寻是从中原逃亡到夏国的人，夏江维明山的部落在旧随州，他的弟弟宜山先投降了，仲鄂派人通过宜山来引诱他，用金鱼贿赂维明山的小吏李文喜接受了并答应投降，但维明山并不知道。仲鄂立即上报，诏令转运使薛相及陆深委托仲鄂招纳，仲鄂不等回报，全部出动所部兵长驱直入，包围了维明山的营帐。维明山惊慌，拿起枪想要搏斗，宜山喊道，哥哥已经约定投降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李文喜于是拿出所接受的金鱼给他看，维明山扔下枪哭泣，于是率领部众跟随仲鄂南行，得到酋领300人、15000户、10000名士兵。将要筑城，陆深以没有诏令出兵为由，召仲鄂返回。军队驻扎在怀远，早晨起床正在梳头，敌军40000人突然聚集，靠近城墙列阵。仲鄂打开城门等待，派为明山率领新归附的100多人挑战。仲鄂的军队随后击鼓而出，到达晋祠占据险要，命偏将燕达、刘辅为左右两翼，自己为中军，于是关闭营垒，让所有老弱兵士登城击鼓呐喊，以迷惑敌军。不久合战，追击20里，俘获斩杀很多，于是筑城随州城。陆深弹劾仲鄂擅自兴兵，并且不秉城节制，想要逮捕治罪，事情未果，而陆深调任秦州。议论的人交相攻击他，于是被下交司法官，贬官4等，安置在随州。侍奉侯可以进言水利入宫觐见，神宗问起这件事，回答说仲鄂奉密旨攻取随州而获罪，以后怎么用人？皇帝也后悔了，恢复了他的官职。韩将宣抚陕西，任用他为敷衍前侠。韩将驻罗务城，图谋横山，命令仲鄂率兵20000出无定川，命诸将都受他节制，调动和东兵在银州会合。城池建成后，庆州士族叛乱，诏令罢兵，放弃罗务城，仲鄂被责授汝州团练副使，再次贬为贺州别驾，宜丹州又一化州。韩将再次任宰相，为他申诉先前的功劳，恢复礼兵副使，知明州。董瞻的部将鬼章在桃州、明州聚兵，新归附的羌人多叛变，仲鄂讨伐袭击诛杀他们。跟随李宪出塞，收复桃州，攻下不宗、蒋珠、东夷等城，演击到大河，斩首7000级。升任东上阁门使、文州刺史，知荆州，调任敷衍副总管。上言说，夏主秉常被他的母亲囚禁，可以迅速趁本路官员进兵，指导其巢穴。于是入朝应对，大言说，夏国无人，秉常是个小孩子，我去抓着他的胳膊，把他带来罢了。皇帝认为他豪壮，决意西征，任命他为经略安抚副使，诸将都听从他的节制。仲鄂随即驻扎在边境上，皇帝因仲鄂先期亲率出击，让他听从王忠正的命令。敌军屯兵夏州，仲鄂率领本路及京畿内7将兵攻打米脂，3天未能攻克。夏兵80000来员，仲鄂在无定川抵御，伏兵发动，截断敌军首尾，大破敌军，降服守将令界额玉。捷报传来，皇帝大喜，群臣称贺，派中使宣谕嘉奖，并罢免了王忠正。仲鄂留下1000人守米脂，进军驻扎瀛州、石州、夏州，不见敌人。起初受诏因会士林武，仲鄂迂回不进，士卒饥饿疲惫，想以粮运不济为罪名归罪于转运使李济。驻军麻家坪、大校刘归仁率众溃散，诏令班师。仍然升任凤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仲鄂图谋占据衡山的志向未已，派儿子仲普上呈他的策略。皇帝召仲普询问情况，提拔为阁门之后，将要进驻衡山，命徐喜、李顺举出使敷衍计议。仲鄂说，衡山绵延千里，多马宜于耕种，人物强悍善战，并且有盐铁之力，下人依靠他来生存。那里的城垒 都控制险要，足以守御。如今新宫应当从瀛州开始，其次迁幼州，又其次修下州，三郡鼎立，那么衡山之地已经囊括其中，又其次修延州，那么衡山的强兵战马、山泽之力全部归于中国。其地势居高临下，俯视新州、灵州，可以直接亲赴其巢穴。而徐禧与沈括定义移瀛州驻永乐城，与种鄂最初的谋划不同，于是上奏留下种鄂守延州。不久永乐城被围，种鄂观望不救，皇帝期望他以后立功，放置不问，并且担心敌人到来，就任命他之延州。背上生居去世，时年57岁。种鄂善于驾驭士卒，临敌出奇，战必胜，但欺诈残忍，身边人有冒犯立即斩杀，有时先挖出肺肝，作者掩面，种鄂饮食自若，敌人也害怕他敢战，所以多次有功。李济运送军粮时，早晨进入种鄂军营，军吏击鼓唱惹，种鄂叫来军吏问道，军中有几个主帅，要借你的头来替代转运使，立即喝令斩杀。李济惶恐，急忙出来，曾经渡河，突然遇到敌人，欺骗门下客说事情紧急了，可以穿上我的衣服，骑上我的马，跟随旗鼓牵旗，赶快奔向大军。门客相信了他，敌人以为他是种鄂，追赶他几乎不能幸免。自熙宁年间首先开辟随州，后来又举兵西征，都是他首先谋划，最终导致永乐之祸。议论者说，种鄂不死，边境战事就不会停止。仲义，字寿翁。熙宁年间，种古入朝应对，神宗问他的家世，任命种义官职，跟随高遵玉收复洮州、明州，又平定山后羌，官至西河副将。他出使清唐，董瞻派鬼张在边境上迎接，故意绕道来夸示路途险远。种义本就熟悉当地地理，则被鬼张说，你们在井底跳远，以为我不知道远近吗？命令走直路。鬼张发怒，用兵刃威胁他，众议神色不变，最终改道。后任路都监，从兰州渡河讨伐贼寇，斩首600，多次升迁至西京使。元佑初年，任明州知州。鬼张又杀景思立后，更加自大，有觊觎故土之心，派儿子到宗哥请求增兵入侵，并勾结蜀羌作为内应。种义刺探到情况，上书请求除掉他。朝廷下诏派尤师雄前往商议利害，于是与姚嗣合兵出讨，羌人迎战，被击退，追赶到洮州。种义急攻，晨雾遮蔽原野，半步都看不清。种义说，我军远道而来，他们本不知虚实，趁此机会可以一鼓作气攻下，于是亲自击鼓。不久雾散，先登者已占领城池，鬼张被擒。种义细问他，别后可安好？鬼张不能回答，慢慢对人说，我生来厌恶种使，今日果然被他擒获，上天不让我再拥有故土，这是命啊。于是将他俘虏而归，被任命为西上阁门使、康州刺史，调任夫州知州。下人侵犯延安，赵燮让种义统领诸将，敌人听说种义到来，都溃逃而去。延安人说，得到种义胜过精兵20万，升任西河前峡、兰州知州。兰州与通远都在边塞，中间堡垒不相连接，肥沃的田地多被废弃不耕种。仲义请求在李诺平筑城，以扼守要冲。恰逢升任东上阁门使、保州团练使，去世，享年55岁。仲义风流倜傥，有气节，喜欢读书，治军严整，命令一下达，死也不敢逃避。遇到敌人，料算不能取胜，就不出战，所以每次作战未尝失败。明羌首领包顺、包成依仗功劳骄横放纵，前任知州一味姑息，仲义到任后厚待他们。恰逢他们有小过错，仲义喝令交给官吏，要按法处置。包顺、包成叩头认罪，愿意效命赎罪，于是让他们缴纳罚款后释放。众羌人畏惧，到洮州之战，二人功劳最多。仲普因父亲的恩应，任右班殿职，积累功劳，升迁至皇城使、昌州刺史，调任西河兰会前峡兼河州知州，安抚洮西沿边攻势。河南藩部叛乱，蜀羌阿章率领其他部族抵抗官军，西帅胡宗回派仲普出兵讨伐。 当时仲普到州才两天，因贼军锋芒正锐，且天气严寒，想暂且缓一缓，但胡宗回接连发来六七道檄文，不得已，于是出兵。羌人知道仲普来，设伏等待。仲普遭遇伏击，首尾不能相呼应，仲普拼死战斗，被贼人所杀，贼人用马驮着他的尸体离去。羌人乘胜追击败军，官军撤回时遇到险隘，拥挤阻塞，不能行进。偏将王顺臣擅长射箭，将弓挂在臂上，独自站在败军之后。羌人约一万骑兵，有七人披甲骑马在前。王顺臣想，这一定是羌人中特别凶悍狡猾的首领，不先射杀他们，我军必定全军覆没。于是宣称说，我要让最前面的那人眉间插花。拉弓连射三箭，射落三人，都射中面部。其余四人转身逃跑，箭贯穿他们的背部。一万骑兵惊愕不敢上前，王顺臣得以整顿队伍。不久羌人又来进攻，王顺臣从下午到黄昏射出上千支箭，没有虚发，手指裂开，血流到肘部，傍晚才得以越过险隘。将士们士气沮丧，没有人再敢说作战。当时如果没有王顺臣，全军就覆灭了。事情上报，追赠仲普为雄州防御使，录用其子孙十人，重师道字遗书。年轻时跟随张载学习，因恩应补任三班奉职，通过考试改换文阶，任西州推官，代理铜鼓县知县。县里有田产诉讼，拖了两年没有判决。总师道翻阅案卷，整日查看不完，但所诉讼的不过是母亲和兄长而已。他叫来县吏责问说，母亲兄长按法律能诉讼吗？你两年骚扰乡里够了吗？县吏叩头认罪，任袁州通判提举秦凤长平，议论议法触犯蔡京的旨意，改任庄宅使，得顺军之军。又说他诋毁先朝功业，被罢免列入党籍，废弃十年。后以武功大夫、中州刺史、京元都前辖任怀德军之军。夏国划定边界，其使者交验间一定要得到故地。仲师道说，如果说故地应当以汉唐为准，那么你们的疆土就更小了。交验间无话可对。童贯掌握兵权西行，张扬威服，见到的人都行拜礼，仲师道只是作揖而已。被召到朝廷，徽宗询问边防事务，回答说，先使自己不可战胜，敌人来了就应对，妄动声势不是好计策。童贯提议迁徙内地弓箭手充实边境，却假称是新边境招募的。皇帝又询问他，回答说，我担心拓疆远方的功劳未立，而近处的骚扰先发生了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赐给衣服、金带，任命为提举秦凤弓箭手。当时五路都设置官员，皇帝对他说，你是我亲自提拔的。童贯更加不高兴，仲师道不敢接受任命，请求后得以提举重福公。过了很久，任西安州知州。下人侵犯定边，修筑佛口城，仲师道率军前往铲平。刚到那里非常口渴，仲师道指着山的西路说，这里应当有水。命人寻找，果然得到满谷的水。多次升迁至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明州防御使、魏州知州。监督诸道兵在习尾筑城，按土方征用民夫，敌人到来在葫芦河坚守壁垒。仲师道在河边列阵，好像要决战的样子。暗中派偏将屈克从横岭直出，扬言援兵到来，敌人正在惊愕观望。杨可是率军隐蔽在其后，姚平仲用精锐部队从中间袭击，敌人大败，斩首五十级，缴获骆驼马牛数以万计，其首领仅以身免。筑城完成后返回，又受诏率领陕西河东七路兵征讨臧底城，约定十天一定攻克。兵临城下后，敌人守备非常坚固，官军稍有懈怠，有军官坐在胡床上休息，重师道立即将其斩首，尸体示众军门，下令说，今天攻不下城就和他一样。众人站立呐喊登城，城墙随即崩溃，当时军队到达才八天。皇帝接到捷报很高兴，升任侍卫清军马军副都指挥使，应到军城宣使，随从童贯担任都统制，被任命为保靖军节度使。童贯谋划伐燕，让仲师道统帅诸将。仲师道进谏说， 今天的举动好比盗贼进入林家不能救援，反而趁机分取他的家产，恐怕不行吧。童贯不听。到达白沟后，辽人呐喊前进，士卒多有伤亡。种师道先让人各吃一根大棒自卫，靠此才没有大败。辽国使者前来请求说，女真背叛我朝也是贵国非常厌恶的，现在贪图一时之力，抛弃百年之好，结交豺狼般的邻居，为将来种下祸根，认为这是德计可以吗？救灾恤邻是古今通义，希望大国考虑。童贯不能回答，众师道又进谏应该答应他，童贯又不听，秘密弹劾他帮助贼人。王府大怒，将种师道降为右卫将军退休，而用刘延庆代替他。刘延庆在卢沟战败，皇帝想起种师道的话，启用他为献州刺史、环州知州，不久恢复保靖军节度使，再次退休。金人南下，紧急召见他，加官检校少保、靖南军节度使、金畿河北制置使，允许自行调发兵粮。崇师道正住在南山抱灵谷，听到命令即刻东行。经过姚平重处，有步兵骑兵7000人与他们一起北行。到达洛阳，听说卧离不已驻军京城下，有人阻止他说贼势正盛，希望暂住泗水以谋万全。种师道说，我兵少，如果迟疑不进，形势暴露，直取羞辱。现在击鼓前进，他们怎能测知我虚实？京城人知道我来了，士气自然振作，何忧贼寇？沿途张贴告示说，众少保率领西兵100000到来。于是到达城西，直奔汴水南岸，直接逼近敌营。金人害怕，转移营寨稍向北，收敛游骑，只守牟驼冈，增筑壁垒自卫。当时种师道年事已高，天下人称他为老种。钦宗听说他到来，非常高兴，打开安上门，命尚书右丞李纲迎接慰劳。当时已议和入见，皇帝问，今天的事你意下如何？回答说，女真不懂兵法，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安全返回的吗？皇帝说，已经讲糊了。回答说，我以军旅之事侍奉陛下，其余不是我所感知道的。被任命为检校少傅、同知枢密院、京畿两河宣抚使，诸道兵马都隶属他，以姚平仲为都统制。崇师道当时有病，命不必跪拜，允许乘轿入朝。金使王睿在朝廷上傲慢无礼，望见众师道跪拜稍合礼仪。皇帝回头笑着说，他是为了你啊。京城自从被围，各门都关闭，世上没有柴薪蔬菜。众师道请求打开西南两面城墙，允许百姓出入如常。金人有擅自经过偏将马忠军营的，马忠斩杀了其中6人。金人来申诉，崇师道交给他们戒旗，让他们自行管理，此后没有敢越界的。又请求延缓交付金币，使敌人懈怠想归，然后扼守黄河将其歼灭，执政不同意。崇氏、姚氏都是山西大族，姚平仲父亲姚古正率西河兵前来增援。姚平仲担心功劳独归众氏，于是以士卒不能速战为由向皇帝进言。李纲支持他的意见，命令城下兵缓急听从姚平仲节制。皇帝每天派人催促众师道出战，崇师道想等弟弟秦凤京略使众师中到来，上奏说过了春分才可以出击。当时相距才8天，皇帝认为太慢，最终用了姚平仲结营之计，导致失败。失败后，李邦彦商议割让3镇，众师道争辩不得。李纲被罢免，太学生京城百姓福阙希望见到崇师道和李纲，皇帝下诏催促弹压。种师道乘车而来，众人掀开帘子看他，说果然是我们种公，相继行礼后散去。金军撤退后，众师道被罢免为中太医公使。御史中丞许汉见皇帝，认为不应解除众师道兵权。皇帝说，崇师道老了，难以任用，应当让你见见他，另在殿门外相见。崇师道不说话，许汉说，国家有急，照许询问疑难，您不要因为是书生就不肯谈。种师道才说，我众比寡，只要分兵结营，控制扼守要害之地，使他们粮道不通，相持日久，可破敌。许汉感叹回味他的话，又上奏说种师道智虑未衰，还可任用。 于是加官检校少师，升太尉，改换镇陶军节镇，任河北、河东宣抚使，驻守华州，实际上没有兵跟随。崇师道请求会合官，合之兵屯驻沧州、魏州、孟州、华州，防备金兵再来。朝廷议论认为大敌刚退，不宜劳师示弱，搁置不用。不久种师中战死，姚谷战败，朝廷震惊，召种师道回京。太原陷落，又让他巡视边防。到达河阳，遇到王睿，揣测敌人必定大举进攻，急忙上书请求皇帝前往长安以避其锋。大臣认为怯懦，又召他回京。到后因病不能见皇帝，十月去世，享年76岁。皇帝亲临祭奠，哭得很悲痛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京城失守，皇帝捶胸说，不用种师道的话以至于此。金兵刚退时，崇师道重申前意，劝皇帝趁金兵半渡黄河时攻击，皇帝不听，他说将来必定成为国患，所以追思其语而痛心。建炎年间加赠少保，谥号忠献。众师中字端如，历任环州、滨州、滨州知州、庆阳府知府、秦州知州、侍卫部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房州观察使、奉宁军城宣使。金兵入侵，下诏令种师中带领秦俸禄兵马入园，还没到达敌人就撤退了，于是用20000人守卫华州。派遣副将姚谷担任河北制治使，姚谷援救太原，众师中援救中山、河间。有人对种师中说，从磁州、象州向北，金兵如果从太行山下来，那么形势上不能自己返回，这和段宁在黄河边驻军是类似的。当时大臣们的主张矛盾，枢密院主张破敌，而三省命令保护百姓撤出。种师中渡过黄河，立即上书说，年寒已经到了泽州，臣想从行州、象州之间抄近路出上党，出其不意的攻击应该可以成功。朝廷怀疑，没有采用，黔驴不退回，种师中追击出境。年罕到达太原，攻破所有县城，采用锁城法围困太原，内外不能相通。姚谷虽然收复了隆德、威胜、扼守南北关，但不能解围，于是下诏种师中从井陉道出兵，与姚谷形成犄角之势，进军驻扎在平定军，乘胜收复寿阳、榆次，留下驻守真定。当时詹罕在云中避暑，留下部队分散放牧，侦察的人以为金兵将要逃跑，报告朝廷。知枢密院士许汉相信了，多次派遣使者督促众师中出战，并且责备他逗留怯战。种师中叹息说，逗留怯战是兵家的大罪，我从小从军，如今老了，怎能忍受这样的罪名呢？当天整顿行装，约定姚谷和张浩一同进军，辎重和赏赐犒劳的物品都来不及跟随出发。五月到达寿阳的石坑，遭到金兵袭击，五次战斗三次获胜，回师赶往榆次，距离太原100里，而姚谷、张浩没有按期到达，部队非常饥饿。敌人知道了，出动全部兵力进攻，右军溃败，前军也逃散了。种师中独自率领部下拼死作战，从卯时到巳时，士兵发射神臂弓射退金兵，但赏赐没有及时发放，都愤恨地散去，留下的只有100人。种师中身上受了4处伤，奋力战斗而死。种师中老成持重，是当时的名将，各路军队从此丧失了勇气。刘哥说，种师中接到命令就出发，奋不顾身，即使是古代忠臣也不过如此，请求给予优厚的追赠，以鼓励为国而死的人。下诏追赠少师，谥号庄敏。